请弟兄姊妹们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二章，我们来读25到34节。路加福音二章25到34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一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好，我们再看下面一处是在马太福音13章的16和17节。马太福音13章的16和17节。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感谢神的话，把时间交给王彤弟兄。
啊，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平安，
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是：我的眼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今天呢，我们还是应该在这个圣诞节的这个喜庆的气氛的日子中。大家知道这个下一周呢，就是他们这个 Orthodox Christian，就是这个东正教。啊，他们庆祝这个耶稣诞生的这个欢庆的这个时候啊，下个星期五啊，就是2022年的1月14号啊。虽然这个时间上啊，我们说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回到圣经中呢，保罗说呢，这个是直至时候满足啊，神就差遣他的这个儿子啊，这个为女子所生，却生在律法以下。啊，所以保罗用的一个是直到时候满足，啊，所以这个主啊来到世上，道成了肉身，啊，这是一个铁定的历史事实啊，它不是神话，也不是诗歌，是啊技术的历史的史实。虽然时间这个有不同的这个说法啊，这个我们讲到也是这个讳莫如深，但是它来了，所以呢，我们说啊，这个不管是你在啊12月份庆祝、1月份庆祝，或者其他的时间，我们总要庆祝啊，非常重要啊。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呢，仍然是围绕着这个圣诞这个这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啊。去年的时候啊，有人给我说了一句话，他就说呢，你在你家门前呢，这个布置啊，圣诞的布置啊，不够壮观啊，就是说寒酸一点啊。那我记住了，那今年呢，我就在去年基础上，我这个加强了布置啊。这个我这个我住的这个 unit 啊，前院呢，我这个在第一个啊，对着马路，我有2棵树啊，每个都5米高哈。那今年我就买了这个，去年多许多哈，买了这个162盏这个彩灯啊，50个彩球啊，那包括一些彩带啊，我二楼阳台也布置上了哈，还有一些横幅哈啊，这个圣诞快乐等等哈。那么 确实啊，这个当我这个把它布置的啊稍微啊这个隆重一点啊，我说稍微哈，因为我这个树呢，两个树都五米高，要把这个灯啊，这个一圈一圈缠到顶上，那还要这个再接再厉哈，但是呢，这个天黑以后呢，就有这个我们这个林舍呢，他抱着小孩来看这个彩灯了啊，这个灯是晚上亮的哈，那过路的人也停下来看啊，那么这个求助啊，这个提醒我明年的时候啊，在这个基础上啊布置的再好一些啊，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哈，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天使呢，他在这个旷野中对牧羊人说呢，他说我呢，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啊，因为今天在这个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啊，就是主基督。那么大喜的信息，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信息比这个信息还要大了。那中国古人常说哈，有几个信息哈。啊，这个洞房花烛月啊，那成成亲了啊，这个喜事哈，啊，成亲得生子是个喜事啊，这个金榜题名时啊，这个久旱逢甘露啊，你这个丰收了啊，是个喜事哈、啊。然后是好像还有个叫他乡遇故里啊，在这个异乡遇见了老乡啊，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在这个澳洲有很多同乡会啊。这个福清啊、莆田啊、潮州啊等等哈、啊，各种同乡会啊，但是所有的这些喜庆，人世间任何一件喜庆的事情都大不过这件事啊。这个圣天使说呀，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它是关乎万民的。我们知道1969年啊，当这个阿波罗号登上月球的时候啊，这个宇航员在月球上说呢，这个人类啊一小步啊，就是这个地球上月球上一小步啊，是人类一大步啊。这个尼克松总统呢，他就发表讲话是说呢，啊，这是这个人类历史上啊空前的一个突破啊，一件大事情啊。但是我们知道，他说了以后呢，这个葛培里牧师也发表了他的这个谈话啊，他说呢，啊，平心而论。啊，人类登上这个月球并不是啊最大的一件事情啊，一件喜事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啊，这个能够比得上我们主耶稣基督啊降生圣诞这样的一个喜讯了啊。啊，大家也知道啊，这个纵然人类登上了月球哈、啊，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如果说是人类一个大的突破，那之后人类的这个战争啊、瘟疫、饥荒啊、人心的险恶，这个人世间的这个欺压、种族歧视啊等等各样的事情依然没有减少，对吧？啊，我们说这个主耶稣他的降生啊，他是一个啊化纪元的时代啊，他来了以后。啊，我们是称为是纪元啊。另外，我们说主耶稣来到世间，他是多少人这个心灵得到改变啊？啊，有近啊10亿人啊以上的啊跟随了他，很多破碎的心灵他被他医治，很多这个濒临这个破裂的家庭得到了和好啊，这个许多绝望的人得到了新生啊。生命不再绝望，充满喜乐。我们也看到哈，人类很对这个很多人对这个世界啊不表希望了，因为是这个世界无救了啊。但是主耶稣啊，他的来到，他告诉我们啊，他啊要来做这个世界的王，他要带来和平的啊国度啊，他给我们带来了美好的啊这个盼望。信望爱常住在我们心中啊，这个啊主的降生实在是意义非常重大啊。我们讲它是关乎万民的，就是任何一个人来到主那面，主这个面前哈、啊，主都能够啊以这个啊怜悯慈爱 主的斧就立在他身上，所以主说压伤的芦苇啊，这个他不折断，江禅的灯火他不熄灭。无论你是谁啊，来到主面前，无论你是落到什么样的状况，主啊都会什么施恩怜悯，只要你啊这个向他求啊，他都会把他的恩典啊福分赐给你。那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啊，这个是关乎万民的啊，就是说你这个洞房花烛夜也好啊，这个那是你喜乐啊，你结婚了你喜乐大事啊，旁边有亲友朋友喜乐，那很多人并不是这样，是吧？那今天我们就是说这个COVID-19 这种瘟疫是不是啊，我们说如果有发明一种这个万能的药啊，今天现在没有，那可能会是许多人喜乐，是吧？但是也超不过这个主耶稣降生这个大喜的信息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啊，因为第一，我们说现在没有发现啊。那纵然现在我们因为喜乐的就是有这个针，打这个针的能防止一下啊，但是还有人打了针也死亡，是吧？所以他是喜忧参半的。那另一方面，我们说很多人他就这个决定不打。不打呢，这个疾病对他来讲，你发明药或不发明药啊，也没有什么这个喜乐的可言的，是吧？那同时呢，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你像非洲这些部落啊，或者是原始森林中的部落啊，像这个印第安人等等，他与世隔绝的啊，所以他也不这些这个你发明了这个战胜这个 COVID-19 的药，对他没有什么关系，对吧？它不是关乎万民的，但是天使告诉我们说，它这个是关乎万民的啊。为什么关乎万民呢？是吧？因为希伯来书九章有这样的话说啊，九章啊，最后就说啊，如今耶稣基督在这末世啊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啊，这个。那些等候他的人啊，就是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这个因着主耶稣啊，就是说这个死后还有审判啊，那么这个因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啊，像那些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与罪无关，乃是为这个拯救他们。那换句话说来呢啊，按照定命，无论你啊，这个在哪个角落啊，你都要什么面临死亡啊？按照定命，人人都有死，死后且要审判啊。这个，除非你接受救主给我们的救恩，那么的话呢，啊，你就不能够逃避啊，你这个死亡的审判。我们知道，人不是啊，这个一死百了的哈。啊，圣经讲到哈。有一个可怕的死亡等着我们，叫做第二次的死。当然第一次的死，我们肉身啊，你出于尘土要归于尘土，那是因亚当夏娃犯罪而延续我们，是吧？啊，但是死后还有审判啊，所以这个审判，这个是这个关乎每一个人的啊。如果你落到第二次的死之中了，那你就没救了啊，因为启示录啊讲到。啊，这个这个七福中啊，讲到一福，就是说啊，有份于头一次复活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啊，他们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和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啊。然后他又讲到了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啊，讲到了什么呢？啊，看到了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这个白色宝座前，按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啊。那么有生命册展开，还有什么呢？还有另一册展开了啊，啊，都要按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啊。这个啊，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啊。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他们就被投到了什么呢？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那么有时谈到这个火湖是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啊，所以这个火湖进去就出不来啊。所以说第二次的死。是啊，这个啊非常可怕的啊。那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讲的话啊， 除非你接受主第一次来临的这样大好的信息，包括主降世宗旨，你明白了这个意思，那么第二次的死就在你身上没有权柄。所以不信的人啊，这个如果你不接受这个大喜的信息，那我告诉你啊，这个大坏的信息啊，不用大坏了啊，用不用大字，用最坏的信息，我们改成罪啊，或者大也可以啊，就会临到你，没有人能逃避得了啊。因为在白菜大宝座前，圣经说天地都逃避了，再无可见之处了，这就是告诉我们无法逃避的啊。今天可能有人还逃避 COVID-19 的啊，但那个是无法逃避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啊，这是大喜的信息，关乎万民，关乎每一个人啊。那今天呢我就围绕着这个圣诞呢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分享一下这个主降生的这个意义啊。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刚才我们弟兄给我们读这些经文呢啊，有一段经文啊，我先从马太福音那段讲啊，那你们眼睛是有福的啊，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听见了啊。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想看他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想听他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那主耶稣讲这个呢包括刚才第一次读的这个路加福音关于西面那段经文，他就说我的眼已经看见你救恩啊。那这个两段呢都讲到是当时耶稣道成肉身的日子，他们看见了这个主耶稣基督是有福的那西面是看见婴儿耶稣基督那其他的是门徒是看见了或者当时的会众看见了众人看见了主耶稣他的这个道成肉身这个日子中主耶稣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也想到了我们我们知道这个主复活以后呢多马呢这个曾经跟耶稣有过对话那主耶稣说呢多马你因看见了我才信但是那些没有看见我才信的有福了。就是说我们的福并不在什么使徒之下。是吧，那么这个彼得呢他也非常明白这个这一点所以在彼得前书呢彼得说呢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他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用话语说不尽的，说都说不出来，说不尽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非常的亲切我们听起来我们感谢主你比如说这个玛利亚，她在尊主颂中，玛利亚说什么呢？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这个为美因他眷顾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成为我有福。玛利亚是这样说过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也对这个玛利亚这个承受的福分，主耶稣说也会临到我们身上主耶稣怎样说的呢？主耶稣说有一次有一个妇人他冲着主耶稣喊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主耶稣是说，是怀你胎乳养你的就是玛利亚有福了。主耶稣说，是，但还不如听了神的道又遵守的人有福所以我们是什么呢是这个福分也跟玛利亚一样但是我们说玛利亚她是这个有双重的福分，因为是怀了她这个顺服了神的旨意甘愿这个让这个成为这个童女怀孕生子的这个妇人那么怀胎生下基督照顾他到成年。那么我们说同时玛利亚也是什么呢？听到和遵守的这样的一个杰出的一个母亲我们感谢主好，那么我们这个现在就这个回到这个主耶稣诞生时的一些情况，我继续给大家分享接着张牧师在圣诞节给我们分享的那我继续在这个题目上来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说这个经过400年的沉默神突然打破沉默，这次不是急着什么，不是急着先知，乃是急着天使打破沉默 我们知道最有旧约最后一个先知就是马拉基。马拉基曾经预言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之前啊，我要差遣这个我的这个使者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啊啊，他要使这个为父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遍地啊。那这个差遣这个以利亚，那就是指施洗的约翰啊。那么四百年之间神没有话语啊，那么四百年以后，经过四百年，神突然打破了这个沉默啊。啊，不是急着这个先知，而是急着天使啊！天使加百列啊，报了佳音啊，先向这个施洗约翰的父亲撒玛利亚讲到施洗约翰要降生，然后呢啊，去向玛利亚报佳音啊。这时候我们讲到啊，天使报佳音到了什么？到了加利利的拿撒勒啊，向这个童女啊报佳音啊，他是许配给了约瑟啊，约瑟也是大卫的子孙啊。但是他没有领取啊，先向他报佳音。我们说天使向玛利亚所报的佳音啊，含有三重尊贵非凡的意义啊，因为他给了主耶稣基督三个尊贵非凡的名字啊，告诉玛利亚，第一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啊，耶稣的意思就是啊，上帝是救主啊。根据这个天使在这个约瑟的这个信这个梦中对他的启示。就说也告诉他要给他起名叫啊这个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啊，同时告诉这个约瑟呢啊他是从圣灵感孕而来的，从圣灵而来的，所以把他取过来啊不要暗暗休了他啊，约瑟就遵主的意而行啊。那第一给他起名叫耶稣啊，天使告诉他，第二个就是说他所生这个儿子要成为大人物啊，这个天使告诉他呢，说他要为大啊，称为什么呢？至高者的儿子啊，就是大人物啊，至高者的儿子啊。那么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我们知道从玛利亚的颂主颂中，我们知道他非常了解旧约，他知道啊，这是一个啊非常的庄严的一个宣告啊，因为在旧约中啊，诗篇二篇啊，这个和以赛亚的书的七章都谈到了。这个这个神子和人子的事情啊，诗篇二篇谈到了什么呢？谈到了啊，受膏者啊说啊，主耶和华曾对我说啊，这个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你求我，我就讲什么啊，列国赐你为基业，讲地极赐你为田产，这诗篇的第二章啊。那另外呢，以赛亚书第七章啊，以赛亚先知说啊，这都是在七百年以前的事预言哈。以赛亚书说呢啊，这个主要亲自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啊，人要叫他啊，叫他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的意思就是啊，这个主与我们同在啊。换句话说，你要给他起名啊。虽然马太福音记载和以赛亚书的这个记载啊，这个不是完全一致，但是意思不错啊，就是以马内利啊，就神与我们同在啊，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啊。那这就告诉我们啊，这个玛利亚她马上就明白了啊，这是一项非凡的宣告。这个她要就是那位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童女要啊怀孕啊生子，怀孕生子啊。那第三个伟大的名字，伟大的尊称就是啊，这个天使说呢啊，要把他什么，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这个国度也没有穷尽啊啊！那这三项啊，救主耶稣、救主君王，还有什么呢？神的儿子啊，是非常啊这个尊贵非凡的这个称呼啊。那么我们从这个玛利亚这个和天使的这个对话中哈，我们可以再深入的探讨一下哈。首先我们看到哈。玛利亚她要怀孕生子啊，所以耶稣基督从玛利亚得到的是什么呢？是他的人性，主耶稣的人性啊，和他的弥赛亚国度的继承权。就是讲到天使的话，它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指主耶稣基督和过去的连续性，也就是说他从玛利亚身体和真体得到了真体，得到了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啊。那么另一方面啊，这个是跟过去的连续性。 第二部分，天使说话的第二部分是讲到与过去的断绝性，也就是说，这个孩子是从圣灵，这个而来的啊。换句话说，圣灵的能力，天使对玛利亚说，圣灵的能力要临到你啊。这个圣灵，这个要什么？要这个庇荫庇你啊，是你所要生的儿子啊，这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从圣灵或者从神那里得到了他的纯洁无瑕的无罪的啊，这个无罪的这个方面和他的神性啊。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啊，他既是玛利亚的儿子，他又是神的儿子，所以神人二性妙合一身。我们这一点我们要明白哈。那主耶稣他自己有时称呼他是什么呢？人子啊，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而是人子啊，人的孩子啊。那另一方面他也说他是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呢啊，有一次犹太人围着他，他说呢，这个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要你们得以自由啊。所以啊，这个天父的儿子要让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啊。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在受审的时候啊，犹太人就大声喊啊，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因为我们有律法，按照律法啊，他是该死的，因他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啊。这个大祭司审问的时候就是说啊，你是那可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啊？耶稣说我是啊，然而你们必看见这个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啊。啊，所以耶稣他知道啊，他的这个啊，这个他是啊，这个既是玛利亚的儿子，也是神的儿子，人神因二性，我们这样看啊。啊，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掌握的哈。我们知道他从玛利亚继承了他的人性啊。那么我们说这个耶稣也什么也渴，他也饿啊。他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啊。那个时候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啊，所以他也渴也饿啊。我们说啊，耶稣也困倦啊。啊，我们说有一次耶稣啊，在这海上的时候啊，海上突然起了风浪。啊，门徒就惊慌害怕，就说啊，主啊，我们快死了，你不管我们吗？啊，但是看到耶稣呢，他在船尾上睡着了啊，所以把耶稣叫醒啊。那么我们看到耶稣起来以后呢，他就斥责呢这个海和风啊，海和风就住了啊。所以这些人就说，门徒就说，这人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他的。那么我们看到哈，这不是人能行出来的，他有人的方面，跟我们一样，但是只是他没有罪性。啊，没有犯罪，他也没有罪性啊，但他有神性的一方面啊，他用话斥责风和海，风就静了啊，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啊，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能做的啊。我们在知道，在以前犹太人在旷野里啊，犹大的旷野里啊，在这个这个西乃旷野里，神降下马拿来是吧？那是神降的啊，但是耶稣说啊，那也是他降的。现在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啊，这是量的变化啊。啊，他在迦拿的婚宴中他以水变酒啊，这是质的变化啊。他又成死人复活，让拉撒路复活，让男人成寡妇的这个独生子复活啊，让管会堂的这个埃鲁的女儿啊12岁啊复活了。这都是啊他神性大能的彰显啊。啊，所以他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神人二性。在他一个位格里面。好，我们这个点啊，我们下一步我们再来看到哈，主耶稣基督他啊，这个我们下一点就看到哈，这个我们来讲到这个哈，我们再看到玛利亚他的顺服哈，就是围绕他诞生哈啊。我们看到啊，玛利亚啊，他听了这个天使对他讲这些啊，这个天使最后一句话其实就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啊。所以玛利亚就说：“我是这个神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啊，这是一个一个顺服的一个宣告啊。我们看到哈，童女 啊，未婚怀孕啊，必然会遭到什么呢？啊，人的风言风语、讥讽啊，说她是一个不三不四的这个这个女人哈啊。我们说啊，如果说主耶稣基督他不是童女怀孕而来，那这童女怀孕而来哈，就是说上帝不借助硬核物质就成型在玛利亚的腹中啊，那么啊，他的人性是从玛利亚那儿来的啊，他的神性而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啊，这就我们说啊，如果玛利亚她不是童女怀孕生子，那有两种可能啊，一种可能那就是私生子啊，啊，除非她是童女怀孕生子，圣灵感孕。另外一个就是私生子啊，所以我们再看这个路加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中啊，这种谣言空穴来风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当时耶稣和这个这个犹太人这个谈论的时候，耶稣啊指出啊，你们不是出于你们的父亚伯拉罕，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那犹太人就反唇相讥说啊，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啊，我们只有这个一位父，就是上帝啊。那这就暗指耶稣呢是从淫乱来啊。所以我们看到哈，玛利亚她的这些举动正从另一方面给我们看到一个有力的佐证，就是玛利亚她的这个甘心顺服啊。我们知道玛利亚为了她这个啊看到了啊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伟大的意义啊，他说到啊，从此以后万代要称为我有福，是吧？他看到了无上的光荣啊，临到了他，但是他也看到了啊，他要肩负的啊这个担子很重啊，因为啊这个首先丈夫约瑟啊就要想暗暗休了他，好在啊这时候神介入了，在梦中啊指示了约瑟啊，他就没有休掉他。另外我们看到啊，玛利亚她能够甘心的顺服啊，她。这个是为了完成神，为要神的旨意成就在他身上，他义无反顾的接受了啊，愿情愿叫神，情愿神的旨意啊，在这个来成就在我身上哈啊，所以呢啊，他放下了身段，他这个甘心啊背起，也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背十字架，背起十字架啊，他纵然名誉受损，他也在所不计。而是要什么呢？而是一心让神的旨意成就在他的身上，啊，这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啊，这个哎，多么好的一个啊，这个榜样哈，啊，这样我们从谈到这个玛利亚啊，她的甘心顺服哈，好，那么我们下面就再看一个场景，那就是伯利恒哈。我们知道啊，主耶稣诞生的时候是诞生在伯利恒啊，他为什么诞生伯利恒呢？啊，这里有几个。巧合也好，也但是都在神的旨意中。首先神使用了一个最高的统治者皇帝叫做凯撒奥古斯都啊，那时也是沃大维啊。那么他下了一道指令，让人都回到什么呢啊，你的本地去报名上车，无非是为了收税而用啊。那另一个呢，神使用了一个呢就是一个不知名的店主啊。那这两一大一小啊，都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了神救赎的计划之中。是吧，他们不知道啊，但是神使用了他们两个啊。那么另一方面，耶稣诞生在伯利恒，我们知道啊，是应验了先知弥迦的预言啊。因为先知弥迦在这个弥迦书五章，也就是啊，弥迦和以赛亚都是啊同一时代的先知啊，那是主前四重唱那个时代，就是南国就是以赛亚和弥迦，北国就是阿摩斯和何西亚啊，叫黄金四重唱啊啊，基本侍奉年代就是在主前的750或740到主前的680啊之间啊，700年以前是哈、啊。所以弥迦就说呢啊，在第五章啊，弥迦书第五章大概二节哈 啊第五章啊，肯定在第五章啊，说啊，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但有一位要从你那里出来，在我以色列民中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也很明显啊啊，预言了，应验这个预言啊啊，所以我们说啊，这个神的话，耶和华的话也都是炼净的啊。那么我们看到耶稣他诞生在马槽中啊，马槽中，他没有诞生在皇宫里，也没有诞生在贫民窟里，主要他诞生在这个马槽之中啊。 很明显，一方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一生，我们看到他要受排挤啊，在马槽中；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神的智慧啊，就是说，如果你诞生在皇宫里啊，你是什么？你是富人的救主；但在贫民窟中，贫民窟中穷苦人说你是穷人的救主，但是主耶稣是世人的救主啊。那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好，我们下面再来看哈 再来看一个牧羊人的反应啊，因为我们说主耶稣他的降生啊，这个不同人有不同的反应，因为这个反差相当的大啊，由对主耶稣匍匐敬拜的，由想把耶稣看作眼中钉要杀死耶稣的啊，那么对于我们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记载圣经上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啊，我们是站在哪一边啊？是站在哪一边啊？我们看到牧羊人哈，这个大喜的信息最先是报给了牧羊人啊，牧羊人啊，在旷野里哈。那这个牧羊人呢啊，他们听见了这个大喜的信息啊，包括一对天兵啊，来向他们啊，也是报着歌唱哈，歌唱啊。那么这个牧羊人呢啊，他们采取的态度是既不是轻信，又不是这个完全拒绝。他们采取了务实的态度，他说我们去看一看吧，所以他们就去了这个伯利恒啊，来看这个耶稣啊，正是寻找就寻见啊，他们一寻找耶稣啊，就寻见了耶稣。那第二点呢，我要谈的就是牧羊人寻找以后呢啊，他不是把这个好消息留下来了，而是什么呢，而是把这个消息传开了啊，传开了啊。那第三，圣经记载呢，这个牧羊人就回去了，回到家中，回到妻儿旁边，回到工作岗位啊，虽然环境没有变，但他们心变了，他们成为一个新的人啊！因为圣经上说，他们就赞美神，啊，歌颂神，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这个啊，当主进到我们心中啊，我们就是新造的人，啊，环境没有变，但是我们的心变了，啊，肉体一天一天的衰落，我们的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为此我们不丧胆，是吧？感谢主啊，这是牧羊人啊，那么，我们看到哈，再来看哈，另一组人哈，这组人是非常富有的，啊，这个也来到这个伯利恒，哎，这个朝见啊，或者拜见啊，这个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这就是啊东方三博士啊，虽然圣经讲是几个博士啊，那传统上讲是三个博士，那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呢，我们不必呢太拘于这个事情上哈，那么这三个我们就说他是三个博士好了啊，这三个博士带着贵重的礼物来见耶稣啊。我们跟牧羊人相比哈，牧羊人是这个胸无点墨啊，目不识丁的啊，但是东方博士却是什么呢？却是这个满腹经纶啊，学贯东西的，哎，他们是这个博士嘛哈，大概是占星术的啊，大概是从波斯来啊，走了一年多的路程啊，这是这个圣经没有记载，但是肯定会走了很长哈。但是这三个东方博士来呢，我们说哈，他们这个在社会地位上远远高于牧羊人啊，财富上、富有上也远远啊高于牧羊人啊，因为他们啊带的礼物，我们就看到非常昂贵的啊，是黄金、乳香和摩药啊。那今天过节的时候，有人送黄金吗？啊，很少是吧？很少啊。那么他们啊，带着黄金啊，这三项都有很深的寓意啊。黄金啊是什么呢？是送给君王的啊，所以耶稣是君王啊。乳香是什么呢？乳香是在旧约中我们看是祭司用的，或者送给祭司的，因为在这个祭司的到圣殿中烧香的啊，他要这个用乳香啊，他是用大概是五种配料做成的啊，比如说施洗列啊等等哈、啊，但是一种就有净乳香啊，祭司要用乳香啊。啊，这个圣殿中哈 啊还有香膏也要用乳香来做啊，高了啊。那么墨药呢，是代表什么呢？它是从树的枝上啊，把树割开，它那个流出来的树枝也是非常昂贵的。它主要是用来什么呢？防腐啊，这个过去的这个中东一带啊，像木乃伊什么啊，这些都是什么呢？啊，就是用这个墨药来这个来刀的哈、啊。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啊，这个断气以后呢，这个尼哥底母啊，就带着什么100斤的香料啊，就是圣经记载就是摩药和沉香啊，来了100多斤来啊，把耶稣的这个身体给膏了啊，也就是或者说他死了的身体啊，把它膏了啊。 啊，用细麻布包起来了啊。这个他和亚历马太城的约瑟啊，这两个财主有钱的人啊，把耶稣啊这个收敛了啊。而我们看到哈，墨药也是非常昂贵的，所以东方博士带领这三个啊啊，说明呢啊，他们啊这个这个来到了耶路撒冷啊，他们认耶稣是君王啊，是大祭司，同时耶稣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啊，他既是祭司又是祭物啊，耶稣基督啊，所以这是他们一个预表哈 啊我们看到哈 啊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就说，那生来做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了他的星，特来拜他，他们知道啊。那么另外一点我要谈的就是这个东方的三博士啊，他们啊不是什么呢，他们这个是啊来到这里哈 和牧羊人来比，我们看到哈，就是说啊主耶稣他就像细铁石一样啊，不管你是啊有这个有多么大的这个社会地位，或者是你社会上地位上一贫如洗，你是草根的，都会被他吸引啊。因为常常我们在这个世俗的社会中生活啊，常常因为种族、财富、学问、地位等等不同，会把人分开不同的群组啊。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有这样的能力啊，他把各式各个领域、各式各样背景的人都能吸引来，像吸铁石一样啊。所以主耶稣说什么呢？我是世界的光，世界的光啊，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并来啊，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啊。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啊，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这个信我的永远不渴啊啊，我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啊。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是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啊，所以人人都要来到耶稣这里来救济我们的，来救我们的救主，来得到永远的生命啊。好，那么东方博士以后呢啊，就是今天我们读这个经文哈，我们看到了西缅之歌哈，西缅哈。西缅呢是一个敬虔的一个老人啊。那么从西缅，刚才我们弟兄给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从西缅这个来看呢啊，它有大概有四点我们可以来学习啊。第一呢啊，路加三次提到了他与圣灵充满他，圣灵与他同在，圣灵在他身上，圣灵启示他啊等等啊，最起码有三次啊。那么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啊，接着啊圣灵对他的启示啊，他得到了，他有啊，四方面他得到了这个，他说出了四方面啊，这个圣经讲出四方面的情形。第一，圣经告诉我们他知道，就是他如果不见到弥赛亚耶稣他不会死啊，就未死之前他必须要见到弥赛亚啊。那么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耶稣这个他的养父约瑟和玛利亚把他拿到殿中来献给神啊。那这个很重要啊，在利未记十二章我们知道啊，这个头生的男孩要献给神，分别成圣啊，拿到殿中哈，那献两种祭啊啊，这个一个是为婴孩献的，就是羊羔，另外一个就是为母亲献的啊，叫赎罪祭，为婴孩献的就是燔祭啊，一生燔祭就是条例，就是一生献给神啊啊，一生献给神，毫无保留的献给神，完全烧在祭坛上啊。那么玛利亚这个赎罪祭呢，按照利未记十二章呢啊，就是洁净啊，你们可以看哈。那么由于他们穷，所以他们就专门选择了专为穷人所设立的这个祭品，就是两只雏鸽啊，雏鸽献上了啊。那这个时候呢，他们玛利亚和约瑟呢进行殿的时候呢，西面也被圣灵感动，他来了，所以神的安排天衣无缝啊，正好看见了。这个玛利亚抱着婴儿耶稣进来，这个西面接过来呢，他就说呢，如今可以就照你的吩咐释放仆人安言去世啊，因为我的眼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啊，也明明他看见的是玛利亚的儿子，但他说是救恩，就是弥赛亚，他看见了啊，这是圣灵的感动啊。那第二呢，他说呢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啊，很明显耶稣是什么呢，是照亮我们的光啊，这也应验了这个以赛亚书49章所说的，以赛亚书49章说呢啊，你自你出母胎啊就做我的仆人啊，我就招你啊，这个我 我使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宗支派复兴，还是小事？我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然后什么呢？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啊！所以西面他很知道旧约的这个圣经，就是弥赛亚来，他要做世界的光啊，外邦人的光。我们今天都有份于啊，这个西面他这句宣告啊，有份于主耶稣他的降世来到世上啊，真光照亮了我们啊。自从1807年马里逊牧师来到了中国啊，把福音带给中国啊，那么第一位受洗的人就是啊，这个打工的一个农民梁发啊，他成为中国的第一位牧师。到今天开始，从第一个人开始到今天有啊近啊这个1亿的基督徒啊，所以呢这个门开了就不能关，关了就不能开，我们感谢主啊。那么他就说呢，是我们以色列的荣耀啊，很明显啊，救恩是出自以色列。因为主耶稣在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他就说呢啊，这个如今拜父的啊，这个必须要用啊心灵和诚实来拜啊，不在这个撒玛利亚山，也不在耶路撒冷啊啊，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拜他。然后主耶稣又说呢啊，就说啊，妇人你当信我啊，你们所信的啊你们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啊。所以啊，我们知道啊，这个弥赛亚主耶稣基督一定要从犹太这个族，要从大卫的后裔，犹太族中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中啊，亚伯拉罕到以撒到这个雅各十二个儿子中的犹大，从他的后裔中，这个大从他的后裔中那个作王的大卫的后裔出来啊。这是应验耶利米书23章啊，有一句话说，日子将到，我必给大卫兴起个公义的苗裔，他要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说在他掌权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啊。这就指的啊主耶稣基督啊。那第三点啊，这个西面就是说呢啊，讲到了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什么造成人分裂的一个巨石，这个石头啊。说这个他来到要使人有人兴起，有人什么，有人要败亡啊。换句话说，对于这位救主，中立是不可能的，要兴起要败亡，是吧？这个非常的明显啊啊，他告诉我们了哈 啊他又讲到什么呢啊，要把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就说你信或不信，真信假信，他都主都知道啊，要显明你心里的意念。正像主给这个推亚推拉教会启示录，推亚推拉教会有一句话说啊，对众教会所说的，就是说我是那监察人心肺腑的，必叫人所行的来报应他。监察人心肺腑啊，所以没有中立的可能，没有中立的可能。就是这个，然后他谈到了玛利亚，你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啊，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上十字架的时候，玛利亚跟到了十字架下面啊，但是我们主啊，死亡并不能拘谨的，他从主里复活了啊。所以玛利亚也是从这样的一个这个上儿的悲愤中啊转入了喜乐啊。我们今天也是要喜乐，要常常的喜乐啊啊，因为主复活了啊。那以后我再给大家分享啊。好啊，从这个西缅之歌以后呢我们快速的看到啊，还有两三点我就结束今天的正道啊。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西律的怒气啊。那么我们知道西律啊，他听见了这个博士所说的啊，要来见这个新生王啊，他就是什么呢，他就要想把耶稣要除掉啊啊，这个就是啊这个另一种人的反应啊，不让耶稣做王，他要做王啊。那这个对我们啊有什么启发呢？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哈，在主耶稣面前，在救主耶稣面前是没有中立可言的。我刚才说了，他是什么？他是一个磐石，巨石啊，在这个巨石面前啊，你或是这个或是什么呢？或是让他成为你的磐石啊，我的救主，我的磐石，或是什么呢？他就成为什么敌人的石头。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23章呢，他是说呢 啊，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啊，这个讲到什么啊？这是主所做的啊，这个这经啊，你们没有啊念过吗？啊，这个你们这是主所做的，我们以为稀奇吗？这经你们我们以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呢，主耶稣说呢，这个石头砸在谁的身上，啊，谁就这个砸的稀巴烂，啊，这个谁掉在这块石头上，谁也被什么要砸的粉碎。这块石头砸在谁的身上，谁就砸的稀巴烂，啊，所以有没有宗力可言？没有宗力可言。好，啊，这个跟我刚开始讲的啊，就是大喜的信息。啊，你接受了，你就什么充满信心，充满盼望，而且这个信息中告诉你，你将来给你神给你预备的那美好的国度。啊，主耶稣在离别之言的时候说：“然而我把真情告诉你，我去原是为你们有益的，是吧？”这是对信的人说的。那如果你不接受这个大喜的信息，我刚才已经讲了，大坏的信息，悲痛的时刻，那就会来到了啊，那就会临到你啊，就会临到你啊。这个引用一件世俗的文人啊，引用一个世俗的文人，白居易有一句话啊，在《长恨歌》里，啊，他有一句话啊，这个世俗的文人哈，啊，但是可以形容啊以后的事情啊，就是将来你不信者的事情，不信者的会落到什么结局呢？这个白居易说什么呢？啊，《长恨歌》他最后两句就是说呢，啊，这个天长地久，时有终。啊，有时宗啊，有啊，天长地久有时宗，天长地久啊，这种好的时刻有结束的时候，但是什么呢？长恨绵绵无绝期，没有日子，这个长恨啊，这个我们说天长地久，我们与主同在啊，这个也没有绝期了，也没有结束啊，因为主住在我们里，我们是出死入生的人了啊，我们这个不惧怕外天。外敌一天天毁坏，内心去一天心思一天，我们永远是喜乐长存的，与主同在啊。但是如果不信的话，如果你投到永远的这个地狱的火湖之中去啊，你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主耶稣说你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你要痛悔啊。那正是长恨绵绵，这个绝无期了啊，啊无绝期啊，啊这个有和无对着啊，啊没有这个结束的时候。好，所以我们说啊，希律他把耶稣看为眼中钉，要除掉他啊。这个东方博士呢，却在主面前，救主面前匍匐敬拜啊。对我们来讲，同样是啊，二者择一。你或是不让耶稣在你心中做王，掌管你啊，你把你交给他啊，像希律那样，把他视为眼中钉。从你生命中拿掉，还是我们选择像三博士一样匍匐敬拜他，让他做我们的王啊，啊，这个跟随他，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啊。这个讲到希律哈，那期哈，那么下面我们就看到哈，当然还有一个后来抬到埃及去哈，那我们就是不讲了啊。那因为逃到埃及，这里边有属灵的故事，就是说，这个犹太人当时如何在啊这个，当然了，我们说逃到埃及去，他的整个的费用也是东方博士所献上的，这些成为他们逃到埃及在那里生活的一个费用，这都是神奇妙的安排啊，黄金呐、乳香、魔药啊，成为他们这个在埃及居住的那个所花的费用啊。那么我们说啊，这个。这里边呢，这个根据马太的记载呢，他有一个很好的回应，就是当犹太人在法老手下受逼迫的时候啊，神救出他们啊，离开了埃及。所以耶稣呢是在这个希律的手下受逼迫啊，所以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啊，这个耶稣呢他在约旦河施洗啊，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受啊这个试炼啊40年，我们主耶稣在旷野犹大的旷野受试探啊40天啊，那么当摩西在西乃山得到神的律法啊，并且啊分发给百姓时，我们主耶稣在啊登这个宝训山上教导这个百姓律法哈、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神在圣史上安排了一个 啊极为相似的一个啊画面啊，使我们大开眼界啊。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十二个使徒和十二个支派开始并驾齐驱，也就是说，神藉着耶稣开启了一个新的以色列。那我们今天啊，有份于加入这个新的以色列的群体啊。当然，神在以色列国中还有他的计划啊，以后我们再谈啊。保罗说呢，愿我的全家都得救啊，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以色列全家啊都要得救啊。那这个以后我们再分享啊。那结束呢，我们就是用老约翰他所对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划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启示，他所看见的啊。我们知道老约翰是使徒中寿数最高的一位啊。那么老约翰啊，他这个在他神学思想炉火纯青的时候，他写了这个约翰啊福音和约翰，尤其是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啊。那么我们从他的这个叙述中啊，对我们受益非常深的啊，因为那是在他的思想非常成熟的时候，他来看怎么样看道成肉身哈。所以老约翰说了几句话啊，第一他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啊，就这四个名词这一句话就涵盖了一切啊。所以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啊，所以我们这句话告诉我们，主耶稣不是什么呢啊，不是自作主张来的，是吧？是父差他来，父差他来，也就是说呢，父本着大爱差遣他来，也就是父自己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所以耶稣说什么呢？耶稣在世上曾经说什么？他说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从下头来的，你们属这世界，我不属这世界。所以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死在罪中啊！所以有一次犹太人啊，就是说呢，要用石头打耶稣啊。耶稣说我从父显出许多这个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事用石头打我呢？犹太人说，不是为了你善事用石头打你，是因为你本是什么呢？本是人，却把自己当成神了。因为在这之前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这个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我与父本为一啊。他说我与父合一啊，所以犹太人要打啊。所以我们看到哈，耶稣他这个和父是合一的啊，他是从上头来的啊。有一次犹太人就说呢，这个你还没有五十岁，怎样见过我们祖宗亚伯拉罕呢？所以那个时候耶稣呢大概三十多岁啊，他们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啊。这也应验旧约说他面容枯槁，我们见到的时候没有美容让我们来羡慕他，这应验旧约的圣经啊。所以他们看他三十多岁，他们看他像五十多岁啊。耶稣说呢啊，我实实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啊。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到了就甚快乐啊，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啊。他是他的先群性，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啊，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啊。这个是耶稣他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他要回到父那里去啊，要回到父那里去啊。所以犹太人又要拿石头打他啊，他就啊躲开他们走了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哈，是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啊，我们需要拯救啊，世人的救主，没有一个人不需要救主啊，没有一个人好到不需要主的，也没有一个人是主救不了，我们都需要救主啊。好，另一方面啊，老约翰他又在约翰一书说什么呢？你们知道主成显现是要除掉什么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犯罪啊。他又说了啊，这个凡犯罪的就属魔鬼，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除掉魔鬼的作为啊。就是说主显现他道成肉身的这个宗旨是什么呢？老约翰说的非常清楚，是要除掉魔鬼的作为啊，还是什么呢？叫除掉人的罪啊。那既然我们说啊，这个我们离恶从善，或者离恶这个奔义，这个原动力是什么呢？原动力就在于老约翰的总结这几句话。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勿要忘记主耶稣他的降世就是要什么呢？除掉人的罪。所以我们岂能把犯罪当作儿戏呢？这是他降世的宗旨啊。我们不犯罪啊，这个就住在主里边啊。如果我们要是偶尔犯罪了，我们赶紧悔改归向神。罪也不能成为我们一种统摄的原则了。我们不会生在罪中做这个重生的人，不会一直生在罪中做这个 行最终之乐啊，因为圣灵会责备我们，会为这个悔改和归向神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啊，主耶稣的降生或者圣诞的圣诞节啊，主耶稣降世他的宗旨就是啊，刚才我说的啊，这些啊，这个啊，让我们过离罪这个归义的生活，这个义就是因信称义啊。那么我们啊，这个就明白了这个降世主耶稣降世的宗旨啊，所以我们要过一个和主耶稣降世，也就是圣诞啊，这个圣诞节的真意的啊，这个宗旨啊，主耶稣降世宗旨相称的生活啊。我今天分享啊，就跟大家啊，就到这里啊，谢谢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求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更深更多的明白主你道成肉身的重大意义，我们在生活中啊能够经历你的大能，经历你的啊你的超自然的作为啊，让我们像啊博士一样，像玛利亚一样，像西面一样啊，像牧羊人一样啊，能够啊匍匐敬拜你，能够传扬你的福音啊，能够在啊各种环境中啊都能够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胜过各种挑战啊，充满喜乐来过讨神喜悦的生活，迎接主的再来。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阿们啊，谢谢弟兄姐妹，
阿们。